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今天要进入搁浅的约伯17集，来看上帝教约伯自然课。38章1-18节这么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众水冲出如出胞胎。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38章上帝教约伯自然课。整个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就发觉约伯被剥了2层皮，他无辜受苦，我这个没有犯罪的人却被罚，那些有犯罪的人你却给他们飞黄腾达，罪你不罚，好心没有好报，道德力你处理的那么差，就因为这个神学问题，他因为没有罪被罚，因此怀疑上帝的道德律，也因此怀疑上帝的自然律。三个朋友呢没有办法摆平约伯，以利户呢也没有办法折服约伯，完全的折服。真正折服约伯的呢是上帝，就是38章到41章，上帝给约伯上2次自然课。在第一次的自然课当中呢，你会发觉上帝呢用大自然为教室，而且他的教材可多得很。38章有大地的根基，有海洋，有晨光，有阴间，有光与暗，还有包括气象、星象、天象，还有包括动物里面的狮子跟乌鸦、山羊跟母鹿、野驴、野牛、鸵鸟、马跟大鹰。这些教材放在大自然这个教室当中呢，上帝要彰显他创造旨意的奥秘跟规律，回答搁浅的约伯诸多那种因为无辜受苦的情绪跟对上帝的控告。这38章到39章可以分成3段，就发觉这3段上帝刻意用大自然来教导约伯，好让约伯呢能够臣服下来。对比于用普通叙述文的开场白的序，第1章第2章这边快到拔的时候呢，上帝2次显现都是用旋风为背景，上帝君临天下这个情景，一方面让约伯呢胆战，一方面让我们读者好奇，上帝要如何降服这一位受伤的仆人约伯呢？非常让人惊奇的是，约伯带了一大堆的问题要问上帝，显现后的上帝却完全没有回答约伯，反过来带着一大堆的问题来质问约伯，来挑战约伯说，你在哪里？你能吗？你是谁啊？你竟敢用满口无知的妄言扭曲上帝的旨意。约伯确实多次挑战上帝的旨意，批评呢上帝是混乱不公，好心没有好报，坏人却没有好好审判，因此呢上帝你不公，你没有把大自然管好。可是上帝用旋风的排场，这个大有权柄的上帝一出现呢，上帝用立约给以色列人的专有名词，用耶和华来劝这个外邦的约伯， 而且很慈爱的劝约伯呢，赶紧把你的安全带系好，好像要上战场的勇士一样，坐上上帝所预备的云霄飞车，一面观赏上帝所造的大自然，一面呢，上帝一边教你，一边你来提问，甚至来回答上帝的问题。原来这边呢，已经不是约伯在问上帝。从38章以后，你就发觉是上帝在质问约伯。让我们进入呢，带着想象力来看这段经文。38章，约伯把安全带扣好，云霄飞车就上路了。他立刻丢给观赏的约伯第一道问题：我哦，你既然那么聪明，请问，当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老兄在哪里啊？接着一节内，他又标出两个问题，从问你在哪里，改问谁，是谁，这大自然是谁盖的，是哪一个建筑师可以划定地的尺度，你可知道是哪一个营造师拉直地的准绳。领航的上帝继续说，你们人类登上月球的时候，回首看奇妙的地球时，你才会体会到上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么美的创造，超过人间任何工程师可以想象的。结果上帝呢，用第四、第五道问题说，房子的根基，请问是谁盖的？请问在哪里？第五道问题是，谁立地的基石？你有本事就回答上帝吧。上帝继续说，几千年难来，人可以不必担心地球这个房子会垮，海啸的时候你担心房子垮，可是你现在不必担心地球会垮。上帝说，让我播一段呢，当时地球被造的时候的落成里的现场实况录影，你来看，那个时候晨星天使都齐声歌唱，上帝的众子天使们也都欢呼惊叹。接着呢，检视平稳的大地根基之后呢，这个云霄飞车又窜向波涛凶猛的海洋的现场，上帝就立即质问约伯：海水冲出如婴孩，像出母胎，是谁关闭门户把它止住的呢？让我告诉你，答案还有会是谁呢？是你约伯吗？是我用云彩来遮掩大海，把它包裹在浓雾当中，你站在海边可以很安全。请问是谁给海划定疆界，给它安上大门或门栓的？因此海浪不论多狂傲，总不会逾越了海线。给我答案啊！上帝在指引约伯，等于说舍我其谁，同时也在安慰约伯，告诉他，约伯啊，搁浅的人不必担心狂傲的撒旦会越我上帝的雷池一步。所以上帝呢，在38章一开始质问约伯用大地之后呢，他接着呢用宇宙的边界，特别是晨光来折服约伯。38章12到15节，上帝借着晨光来告诉约伯，上帝命定晨光的轨迹，使他普照四极，包括给恶人设限。他其实在回应约伯，约伯第九章质疑上帝，说上帝啊，你使恶人得势，计谋得成而高兴，在九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上帝借着晨光说，晨光的轨迹普照世界地极，是我定的界限，恶人不能越我的界限。因此你质疑说我没有把恶人管好，你是多余了，多虑了。接着上帝呢用阴间，在38章16到18节，阴间，因为约伯多次想我死了在阴间算了，上帝啊，我在阴间你就找不到我了。就38章呢的16到18节，上帝告诉约伯，你曾进到海原，甚到死亡的门，你曾经见过阴间吗？你说想躲避上帝，那阴间那个地方可以躲避我吗？上帝告诉约伯，阴间可是我造的，死亡的门阴间都在我手中，你躲不掉我的手的。 这些话隐然在诗篇139篇，你就是在地极的深处，你仍然不可能躲避上帝。所以上帝第一大段在38章用以宇宙的边界来质问约伯，第二大段上帝用气候的现象来质问约伯，用气候的现象包括光跟暗，光跟暗包括气象、星象、天象。上帝在38章19节到21节用光明跟黑暗来描绘呢，日跟月的运行都有上帝的命定的轨迹的，太阳、月亮、星宿的自然的运转背后是上帝，而不像约伯你在第三章抱怨上帝说，真愿我出生的那日那一夜都灭没了，那个不会灭没，是我在掌管，光跟暗在我手中，气象也在我手中。包括38章你来读非常有趣，38章的22到30节，上帝问约伯，你曾进入血库或见过袍娼吗？这血袍乃是为我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光亮从何处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更有趣的在这25节，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秽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更有趣在这，雨有父亲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这些大自然所问约伯，上帝借着大自然问约伯的这些问题呢，是要让约伯知道风啦、雨啦、冰霜都是出于上帝，有他的轨迹，都有上帝的祝福，为上帝定时而降，也是下来行审判。包括四世纪上帝世界的地震，让夏所将军的铁车垮，下大雨让他的铁车被冲没，好让西西拉将军后来给亚义所杀的。大自然在上帝手中，大自然在上帝手中。所以上帝借着天象让约伯知道，上帝不是任意操作天象跟自然的系统，上帝不是乱的，他很有秩序。不只是这样子，他连星象、群星跟地球，38章31到33节，你以为我任意运行上帝颠覆大自然吗？不，群星跟地球的运转是在上帝手中。包括云彩，38章34到38节，云彩、雷电、降雨都有上帝的智慧跟运作，上帝并非无理的颠覆自然界的定律。所以38章呢，完全用自然界来教约伯。更稀奇是第二段，38章的39节开始，上帝呢从过去的自然界，从自然世界转到动物世界。也就是说前大半段是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现在转到生物学。这个上帝用专业的摄影师的方式让约伯坐云霄飞车来看上帝的特写，特别他呈现这几对动物，好让他呢上天下地惊魂甫定的约伯用近距离来观赏上帝所创造的狮子跟乌鸦、山羊跟母鹿、野驴跟野牛、鸵鸟跟马、鹰雀跟大鹰、马跟大鹰。上帝借这几对大自然，好像有点像伊甸园中动物是被上帝呢吩咐到亚当面前，让亚当给动物命名的。现在呢，约伯是被上帝带到动物前，彻底的学习动物界呢那个权柄，它为什么可以在自然界里面运转？因为真正动物王国的老大是上帝，上帝才是动物王国的老大。上帝带领约伯进入动物园，让他体会到虽然自己相信有上帝，但是呢你呢跟无神论者跟反上帝论者都一样，都需要从自然界里面呢去检讨自己。 上帝借着户外教学，他是授课老师，来问约伯非常要命的问题，说我造狮子老虎的时候，请问你在哪里？你能够吗？课程结束后，约伯呢很傻眼，他发觉自己不能复制上帝的创造，人没有本事复制上帝的创造，更无从从这些不洁净、不被人约束、却被上帝约束治理的野生动物。你看到三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第一个，自然是有定律的；第二个，生命是有目的的；第三，宇宙存在是为了上帝。这三个角度，约伯体会到上帝的存在，他体会到上帝的权柄，因此他就从自己的搁浅当中呢，从困惑浮在那位掌管大自然的手中。如果我们再进去第39章，发觉第一对呢，需要进入这个重修生约伯的视线的呢，是看起来非常不相称的肉食动物，狮子跟乌鸦。上帝抛出第一个问题来问，你看到母狮趴卧在洞中，少壮狮子在树丛中埋伏，这些狮子可是你喂养的，我哪有这个本事？那你没有那个本事的话，上帝接着问你，用乌鸦，他说乌鸦伸长它的脖子呼声声呼叫上帝的时候，你约伯可有养活他们？约伯其实先前曾经控告上帝像狮子追捕他，对他呢哀求呢不闻不问。上帝这个时候呢反问约伯说呢，拯救哀求的困苦人、穷乏人的父，他们仰望你如仰望雨，我就是那一位。可是狮子饿的时候呢，是谁喂他？是你约伯吗？小乌鸦哭的时候呢，是你养他的吗？先知以利亚是我吩咐乌鸦喂养他的了，这是王上17章。难道是你约伯吗？约伯被问了一愣一愣的，他只能回答说，不是我，我不能，我没有那个本事。第二对进入这个动物园的是野山羊跟野鹿。上帝打开动物奇观的频道要约伯看，上帝问约伯，你可知道野山羊是什么时候生产的？你看野鹿的生产过吗？你能数算出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够预测分娩的时辰吗？约伯啊，你眼睛睁大一点来看，那些动物他们临屈身就生孩子，一阵痛亡，请问这些动物谁是他们的助产士？羊羔长大成熟，一离开母亲他就建立他的族群，请问你们小孩子有那么大的本事吗？即使如此，我可曾对这些山羊绵羊曾经减少对他们的关爱吗？你约伯怎么可以质疑我对你的爱呢？第三对出现在动物奇观频道的是野驴跟野牛，因为约伯曾用野驴来形容寻找食物的贫穷人，上帝就借力使力说，瞧，你以为野驴没有人管啊？是我管的。是谁放他出去闯荡四方的呢？又是谁解开旱驴的绳索呢？是我，野生动物园的园主是我，是我让他在旷野来住宿的，旷野是我的后花园呢。光秃的炎帝死海是我量给他的家园的，在39章的第六节就是这么说，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闲地当他的居所。第五节说，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是我。因此呢，你没有那个本事，你可不要轻易来嘲笑或是辱骂那个野生动物园的园主。瞧，那个野驴嘲笑城市的文明的喧哗，他不理会呢赶牲口的吆喝，其实他不听从人的，他只听从我。我从山岭从草场量给他，好让他可以自由的躺养，可以任意的追逐每一片绿叶果实，是我给他的。 接着39章9-12节，上帝用7个问句来问约伯。上帝讲白了，岂止凶猛的野驴不听你的，那狂野的野牛、犀牛，你对你可曾友善？是不曾经为你效力，晚上肯回你所搭的窝去睡觉吗？你且曾向动物园的员工打听过，谁可以给这些野驴能够拴上木轭，套它让它在山谷当中去犁田呢？谁可以用它的力量来干活呢？难道你可以请它运货，把你的禾场堆得高高的？请问它到底听你还是听我？这句约伯当然完全无从回答，包括后面的3对，鸵鸟、马、大鹰，这些约伯都无从回答。如果当初只关心我这无辜受苦受罚，现在上帝用自然界的教示让他从上帝的眼睛来对焦瞄准大自然，因此间接的他怀疑自然律上帝没有管，因为约伯关心是道德律后面的自然律，后来发觉大自然上帝在管。从这角度来看，对搁浅的人是有几个反思的。第一，搁浅的人需要洞察力来看自然界，你不能单单只有视力，你要洞察力，视力看到自然，洞察力看到超然背后的上帝。上帝借着自然界让他知道他是掌管万有的神，这个上帝掌管大自然正好是从休谟、叔本华、费尔巴哈、尼采后最重要的无神论者 Anthony Flew， 他在2004年宣布成为有神论。他说我为什么变成有神论者，因为他相信有一个全能、全知、自我存在、不变、不被物质所捆绑、有位格的上帝的三一神。简单来说呢，他说自然界有定律的，生命是有目的的，宇宙存在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洞察力，不能单单只是视力。在搁浅的时候呢，你需要洞察力来看万有背后有一个上帝。第二个，你需要留心上帝不欠任何人的人情。上帝没有向约伯道歉，上帝没有欠约伯的债，上帝没有欠约伯的人情，就像耶稣也没有向马大玛利亚说我为什么迟到，在约翰福音11章。相反的，上帝有资格指教人、责备人、要求人，他有资格要求任何你跟我奉献，他配得一切的荣耀跟称颂，他是公义圣洁主权在握的。第三，受苦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本相，一受苦才知道我们一无所知，原来以为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啊你能吗，你肯吗？被约伯，被上帝问了约伯呢，最后的回答是主啊我不知道，我无能，我无知，我岂能掌管大自然。因此呢，越了解自己的卑微，就俯伏在上帝面前。因此你还在受苦的时候，求主帮助你去看自然界。第二个，用洞察力来看自然界背后的神。第三，上帝不欠你，更要紧是伏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趁今天到主面前来上上帝的自然课。天父谢谢你用大自然启示我们，你是超然全能主权在握，尊贵荣耀权柄都在你手中的神，帮助我们俯伏敬拜，交托人生的主权在你面前，这样敬拜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